第十章，向自己死。我们已经探索了围绕着汲取线的大背景，现在让我们仔细看看汲取线本身。继续拿房子做比喻，我们首先查看了地下室隐形成意，然后走到外面看见了整座房子与基督联合。现在我们要探索第一层汲取线本身，在这里有三个房间，每一个都独具特色。邪恶或问题的来源使当下的三种汲取线呈现出不同的特点。在爱的汲取线中，你会面对一个自身以外的问题，爱带领你走向邪恶，吸收痛苦。例如我带着金去佛罗里达，或者我去查看绵羊爱的，我就进入了爱的汲取线。在这两个例子中，我都采取了主动自发的行动，走到了我的舒适圈以外。同样，特蕾莎修女离开印度女童学校，相对舒适的环境去照顾濒死的乞丐，她也示范了爱的汲取线。当你离开自己的世界去参与解决某个问题，你就拥抱了耶稣的受苦，这是爱的代价。在受苦的吸取线中，邪恶不请自来，从外面扑到你身上，你并没有追求受苦痛苦，却找到你。这就是艾米丽坐冷板凳时发生的事情。我们两个都想解决这个问题。在悔改的汲取线中，邪恶在你里面，你就是问题，你导致了伤痛。在这里你要致死在你里面的恶，把恶钉在十字架上。当我没有向同工夸口，我就开始了悔改的汲取线。当我被试探却没有为一次性杯子做自我辩护时，就致死了想要从自己而来的义的渴望。如果基督要在你里面成型，你的那部分就需要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这是因为你需要自己动手把自己钉死十字架。这就让汲取线变得非常特别，这可不只是一点的痛苦而已。所以我们看到了三种汲取线，第一种是爱的汲取线啊，我们可以看腓立比书的二章五到十一节，这是我们在爱中走向邪恶。第二个汲取线是受苦的汲取线，这个苦难不请自来了攻击我们，这个出现在哥林多后书的十二章七到十节。第三个汲取线是悔改的汲取线，是要我们去除掉我们内心当中的邪恶，这个出现在腓立比书的三章五到十一节。三种汲取线中的每一种都是在当下参与基督的死。当人被邪恶包围吸引或走向邪恶时，都会经历与基督一同受苦。所以每种汲取线都归为向自己死，死因在每种情况下各不相同，但是对这三种而言，向自己死都是塑造正常基督徒生活的关键。每一种都遵循了耶稣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的吩咐，都反映出保罗与他一同受苦的渴望。在保罗看来，在他里面死和复活是我们跟随耶稣最基本的结构，通过死顺服的荣美彰显耶稣谦卑生活复活了。所以在论到爱之前，保罗写道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图中展示了我们当下经历的三种不同类型的汲取线，每种都从不同的方向彰显出向自己死。仔细审查这些汲取线，它们背后都存在着两种过去的汲取线。在所有我们自己的汲取线背后，是耶稣的汲取线，为了我们的罪，他生他死他复活。我们通过信心参与到他的汲取线里，我将我们跟基督在他过去死和复活上的奥秘联合，成为信心汲取线。我们所有过去和现在的汲取线都是在参与耶稣的汲取线。我们过去和现在的汲取线看起来是这样的：马丁路德重新发现因信称义，保护教会，面将作为圆形的汲取线，耶稣的受苦和我们现在的汲取线，我们的受苦混淆在一起。我们的受苦并不能够偿付我们的罪，但是 他的确将耶稣的形象印在我们身上。如果我们忽略了当下的秩序线，受苦就会显得异常，人人避而远之。如果我们错过了当下与基督联合的这个重要部分，我们就失去了将耶稣的荣美烙印在我们身上的印象。缺少这段 DNA 会产生巨大的影响，筋的残疾就是因为缺失了第一条染色体上的短臂癖，因为第一条染色体映射到其他染色体，这个微小的损伤蔓延到了它所有的 DNA。 教会也同理，忽略当下的寄取线已经伤害了教会的 DNA。 本书会提供染色体上的修复，在本章以及接下来几章里，我们会仔细查看多种与基督同时塑造我们生活的方式，让我们从悔改的寄取线开始死得感觉。在悔改的寄取线里，我们要致死自己里面的恶。在哥罗西书三章和罗马书八章中，保罗将我们的成圣扎根于基督的死和复活，与基督同死，将他的形象印在我们身上。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生命和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，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，就如淫乱、污秽、邪情、恶欲和贪婪。哥罗西书三章三节五节，保罗在这段经文中谈到两种死，过去的死你们已经死了，和现在的死是致死。通过信心，我们在过去已经奥秘的与基督同死，但是在当下我们还没有向罪死去。保罗将我们过去的死和当下连接在一起，邀请哥罗西信徒通过致死罪恶的习性重现耶稣的死。悔改的寄取线和爱或受苦的寄取线一样，当他致死肉体里隐藏或顽固的部分，就会遇到痛苦。当我在开会时不向两位同工夸口，我就被悲伤淹没。我的沉默杀死了我一部分的肉体，叫我加入耶稣的死，这令人伤痛。在工作中获得认可曾是我的生命，所以当我没有寻求认可时，我就感到巨大的损失。考虑到现今的世代对活在无痛世界里的迷恋，知道胜过肉体会带来痛苦甚至悲伤，会对人有很有帮助。换句话说，那时我应该感到悲伤。寄取线帮助我们的情绪生机勃勃。谈到性方面的欲望，我常常经历到悔改的悲伤。我每天都会祷告天父，帮助我用耶稣的眼睛看女人，看他们为姐妹和女儿。如果我不能，请帮助我转移视线。起初我并不愿如此祷告，因为这样做需要我认识到这种特殊的试探。现在我转移视线时感到一种悲伤在缠绕，这让我忧愁。事实上，我越这样做，就越来越对悲伤敏感。生活中有很多可以让我留恋的美，我的妻子，我的女儿金，日落，金黄色的猎犬，秋叶的颜色。但是神禁止我贪恋其他女人的美，这是神对我们享受美所发下的唯一的不。通过持续向这个不低头，我致死了自己的欲望。我跟随着耶稣进入一次又一次小小的与他一同受苦。当我想要向两个同工夸口时，很可能是因为我将自己沉寂在约翰福音六章里，所以圣灵向我警示了我的罪。但是我们常常无法清晰地看待自己，所以需要诚实的话语邀请我们进入小小的死。我们需要别人帮助我们致死自己的肉体。吉尔的诚实帮助了我们的女儿艾什琳，致死了她的肉体。15岁的艾什琳曾沉迷于体育男孩外貌，25年后她妈妈生日时，她在社交网站上发了一段话。九年级的时候，有天妈妈把我从第四期合唱团的教室里拉出来， 同我坐在学校停车场上弥勒家的老修旅车里。他把座位前的镜子翻下来，让我好好看看自己的脸，审查一下自己的内心，因为脸是内心的流露的地方。看见我头顶一堆发胶，化着浓妆，身上戴着流行的金色首饰。妈妈听从圣灵的带领，放下杂活，撇下五个孩子，来到停车场挑战我的心。妈妈并不关心成绩、衣服、体育或者我的服饰是否得体，她首先的任务是努力让我看见我的第一号观众耶稣。她爱神，爱圣经，爱没完没了的谈论神。我成年后，他发给我的经文可以贴满整个房子的墙面。太感谢你了，妈妈，你从内而外都美丽无比，我爱你。就像她的姐妹艾米丽一样，艾什莉想要制造属于她自己的意义，从此提高她在自己圈里面的地位，而她的圈子被外表美的虚假叙事所占据，吉尔要求艾什莉放弃那种叙事，进入到耶稣的故事里。他想要艾什莉从男孩里进入到在耶稣里，在悔改的汲取线里，复活的部分总在等候我们的顺服。艾什莉后来告诉我，那天上午他被吉尔震撼到了，直到今天他仍旧很少化妆，坦率地说他根本不需要化妆，他散发着耶稣的光。当我跟两位同工开会后，当我在约翰福音六章里宝想耶稣时，小小的死就被复活胜过。死和复活总是结伴而行，但是我们永远都不知道复活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或什么时候发生，直到我们进入并拥抱与他同死。当 Ashley 和 Emily 的故事里，我们看到所有三种汲取线都在其中。当艾什莉至死对外貌和受欢迎度的爱，她经历了一次悔改的汲取线。吉尔通过靠近艾什莉并向她说诚实话，经历了一次爱的汲取线。当艾米丽坐冷板凳的时候，她经历了受苦的汲取线。每种汲取线虽然各有不同，却都在那些与基督同受苦的人身上印上了耶稣的形象。当他的旅程成为我们的旅程，他的形象成为我们的形象，这实在是终极的美容。阿们。